热刺聊点啥。
各位热刺球迷大家好，大家现在听到的是一档关于英超托特纳姆热刺的原创音频节目，热刺聊点啥。我们今天是第一季的第四期，这两周是国家队比赛日，我们其实我想聊一个话题，就是怎么去看球，或者说是怎么去伦敦看一场热刺的比赛，我们需要注意点什么。所以我们今天很荣幸的邀请来了微博上面一个小大 V 伦敦看个球的博主壮壮。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壮壮。
壮壮，你那个账号注册多久了？有两年了吧？
差不多有两年了。
然后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热刺球迷，然后虽然他那个账号不只说了热刺，他说很多东西，
对对对，
但是他本质是一个热刺球迷，这个大家都知道。另外一位是在伦敦读书的女球迷，叫金鱼。
大家好。
金鱼，你在伦敦读书读了多久了？
现在是读了一年，差不多看了一个赛季的现场的球，这个样子。
哦，一个赛季。很让人羡慕了。好的，另外一位就是我们的老朋友老金。
各位热刺球迷朋友大家好， I'm back。 那老板还能记起我啊，我以为这个我休假两周他已经把我忘了。非常感谢今天能跟二位在伦敦的朋友和一位两次去过伦敦的朋友一起来聊一下。我今天的角色就是作为一个没有去过伦敦看热刺比赛的萌新球迷向各位提问。
然后我们今天主要是想聊的就是，如果我是一个在国内的球迷，我怎么去伦敦看球，去伦敦看球要注意点什么。两位在伦敦待了很久了吗？你觉得去伦敦看球在什么季节怎么穿衣服，你就觉得有什么讲究吗？
我先从男生的角度说一说，在英国热天很短，大家能够看球然后穿短裤短袖的时间应该就是赛季刚刚开始大概十月之前的这么一小段时间，甚至你还可以看到十月份很冷的时候还有人拼命在穿短裤和短袖，我们要抓住最后一点尾巴。
这不是我吗？这不是我本人。
所以大家如果在十月份之前来看球的话可以穿球衣没有问题，那如果你在十月份之后来的话，因为英国风很大，那么你最好多穿一点吧，穿点防水的东西，然后穿厚一点。
球场是吗？对
对对对。
五月份呢？四五月份呢？
就我个人觉得四五月份的话，其实说老实话，虽然明面上是春天，球场里也还是蛮冷的。
还是很冷是吧？
对，还是很冷，因为我觉得
可以短袖上了，可以短袖上了。
没有，这还是要看具体情况的。去年我觉得就还蛮冷的。
我们要抓紧时间穿短袖，球衣没有几个，没有多久能穿。
球场里那个构造它比较奇怪，就是感觉你本来在外面你觉得可能穿这点衣服还挺暖和的，但是你一进球场就冷了起来。我不知道是因为有什么奇怪的物理建筑。伦敦的气温它是这样的，不管它温度标的是十度还是二十度，它只要有风，就通通体感都是几度的体感。所以其实不怕温度，主要是怕刮风。
我这里我要分享一次，就是我上一次在白鹿巷看球的时候，2013年2014年的那个时候过春节，然后那天
两三月份
白鹿巷
超冷的，
对，二月份，然后白鹿巷下雨刮大风，那场比赛我们输了个1-5，输给曼城。那次啊，就是
太惨了，
冷风加冰雨再加输球的感觉，三重打击，
三重打击。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因为英国这个天气它变化无常，再加上我们都知道下雨的话它是不会停赛，而且球场里面那个棚，它除非你坐在特别后面天花板四五层那种地方，那个棚基本是不防雨的，而且会刮风嘛，它雨就吹得稀里哗啦，所以去球场一定要防水，一定要穿一件防水布料的衣服，否则你可能会被淋90分钟的雨，真的太惨了。一定要穿防水。
去球场带伞吗？
你可以带进去，有的时候可能可以，但这个自己的经历是我有次去温布利也要看球，然后下雨了，我在球场里面打着伞，但是开场了之后保安就会过来让你把伞收起来。不过球场可能会有地方卖雨衣，之前我们在温布利的时候，他那个商场里 Official Store 里其实是有卖塑料雨衣的，就是一次性塑料雨衣。
热刺星球场就没有，热刺星球场管的比较严一点，它是伞的话有一些入口，如果保安查的严的话，它都是不让你带进去的。因为伞打开它有两个问题，一个它会遮挡后面人的视线，还有一个他怕你看嗨了扔进去砸人
啊，
所以他就是怕这两个事儿，所以他现在一般是不让带。如果各位来伦敦看球，然后刚好又碰上雨天，特别讨厌的这种雨天的话，大家可以考虑一下买一个冲锋衣或者是雨披。雨披的话大概就是3-5磅的一个价格，虽然质量很差，但是看一场比赛还是可以的。大家可以在本地的小超商里面就可以买到，但是一定要去稍微大一点，因为这边还是有很多不同的规格的这种商店，小的好像还是没有。
其实最好还是国内带去吧。
对，我刚想说，就是其实国内在淘宝上面那种，大家看演唱会会有这种经历，就是比较又方便，质量又好，然后也是一次性那种透明的，你穿上透明的雨衣不影响你把你热刺的球衣给展露出来那种，就是。就几块钱，就因为这个我基本上每次出国去看球我都会带着，因为那个东西也比较轻便，也不占地方。
大家给我批发一点。
啊、因为你刚才说庄总说2-3磅，我觉得就没必要。你在淘宝上面可能2-3块人民币就可以买一件质量还不错的。
英国那个官方商店他们有卖那种防水衣，就是英国人就要把它叫雨衣，但其实就是防水面料做的外套。我记得今年那个紫色的训练服有一件就是防水面的吧，
的
就对波波波波在场边会穿的那件，大家买个号稍微大一点的，里面还可以多塞几件毛衣啊什么的，然后外面有热刺这个标，对吧？又暖和又防水。又有俱乐部情怀。
那你说到衣服里面塞点东西，那就我就想问，我们去球场如果我带东西的话，我能带多大规格的包呢？
你的包一定要小于 A4，
一定要小于 A4 的值，对吧？
对，
唯一的例外就是热刺它有一个包是个透明的袋子，然后特别大，我觉得大概有 A3 或者可能还要更大一些，那个包是整个球场唯一一个大于 A4 但是你可以带进去的包，就官方、
因为它是透明的嘛，其实对，
透明的。
对，还有一个我也要提醒一下各位从国内来的球迷朋友，如果你来这边你先在球迷商店买了东西后去看比赛的话，你不要把你的球迷商店买的东西的包打开，因为球迷商店你买完东西之后它会给你塑封起来，所有东西装在一个塑料袋里面塑封起来，如果你打开了里面有很多东西也是不能拿进去的。
我想问一下，就球迷商店是在检票前还是检票后？就是安检前还是后？如果我要在比赛日去球迷商店，
是在安检前。
对，
是我推荐你赛后去买东西。赛前如果你去买的话，是的确人会少一点。但是你进去，比如说你可能买嗨了，可能会买到一些什么杯子啊，你可能会买到一些就带不进去的东西。那这个时候他会用一个。他会用一个塑胶袋帮你塑封起来，那这个时候你不要把它打开，因为那个塑封的你打开之后是粘不回去的，是不能给它回复到之前那个样子的。这个时候你再进去，他们也非常的不近人情，就不会让你再进去的，就是你必须要把那个东西寄存了。
寄存的话大概是10磅寄存一次，就非常的不划算。
球场边上有寄存的，对吧？
有那个俱乐部提供的寄存地，但是它寄存实在是太贵了，就像刚才说10磅，实在是一点也不值得。但赛后就是，其实赛后有个问题就是人会特别多。理论上来讲，比赛完之后，它的商店其实应该已经就是停，就是。如果是平常的话肯定这个点就已经停业了，但是因为是比赛日然后接着开放，总之我觉得还是蛮赶的，所以其实推荐的是大家单独挑一天去球迷商店购物，然后就人又少又可以。
我的一个小 tip 就是比赛日前一天去，你最好去网上预约一下那个 Stadium Tour， 然后比赛前一天去逛个球场看个 tour， 然后再门口的那个 Sports Shop 买点东西回来，然后第二天才去看球，安安心心的看球，就把日程稍微分开一点，
对对，
这样比较好一点，
对吧？这样放松。
对，
我们刚刚说到就是去球场嘛，就是球场去穿什么衣服啊，怎么穿衣服，其实就可以这样说，就是我们去东西带的越少越好，是这样说吧？
对，或者你可以穿一个
口袋
特别大的衣服，然后在里面塞一点你的必需用品。你在球场里坐着，那个座位其实特别小，不是很大。然后你在球场里看球的时候，你又要鼓掌啊欢呼啊，然后进球了还要站起来还要跟他们喊，然后这个其实 挺麻烦的，如果你有个包你自己都不知道该往哪儿放，放地上也不是特别干净安全，要放椅子上你又没地方坐、就是还是揣兜里比较舒适。
对对对，这个确实有点道理。然后在球场啊，就是因为我们一般比赛日的时候，比如12点半或者是3点或者是晚上的5点，就这三个时间，那这几个时间，如果我在球场附近想去那边吃东西，有什么选择吗？
我来说的话，我不推荐大家去那边吃东西啊。那个区并不是一个大家传统意义上对中国胃非常友好的一个区。
那一片基本只有两种店。
对。
三种店，炸鸡、汉堡、土耳其烤肉。
对，就是
基本就这三种。
而且大家看上去会有点不卫生，那些东西想体验伦敦本地的食物的话可以尝尝，但是就是反正你要说的有多好吃也没有多好吃。
那球场里面呢，
我突然想起来球场外还有一个地方可以买吃的、球场外面新开了一家很大很大一家 Sainsbury、类似于、
Sainsbury
对，就类似于联华那种超市，你可以把类比为联华，
就在球场边上是吧，
就在球场边上，
对对，
很近很近，最近刚开的，里面可以买那种色拉三明治、水果杯之类这种
对冰的，
但是你不想吃太荤的，然后就可以吃点那个也能填肚子。
球场里面的话是，其实球场才是有点小心机。新的托特纳姆热刺球场，他把主看台，就是主队看台、南看台的美食做得很棒，但是其他看台的美食做得一般。然后其他三个看台是连通的，他们的吃的都一样，和温布利的时候是也很像，就是无非就是汉堡啊，或者是热狗、
炸鱼薯条和炸鸡。
对。菜啊，什么香肠卷之类的、那如果你买的票是南看台，那你有福气了哈。南看台二层整个拉开了，如果你提前去或者是看完比赛留在那儿吃都是可以的，但是中场可能有点不实际。他们有披萨，有面条，有刚刚说的所有看台的所有吃的，然后还有其他一些、好像还有一些冬阴功的汤都在那儿
都
有。但是那边吃东西中场的话，你那有的你排的，但是如果你去的早、或者是看完比赛暂时不想走，那边都是有很多吃的选择。然后南看台的外边，如果你是在周末的下午去看或者是周末的中午场，他们在过了安检之后、会有一块是美食广场，但是在球场外边、这一片区域呢是在看完比赛之后开放，特别是在英超的下午场、它会一直开到晚上大概六七点、大家可以在那、他们还会找一些乐队，如果赢球的话啊，如果赢球的话、会有乐队在那儿稍微表演一下，对，
对，然后我给大家讲一个中场吃东西的小窍门。就刚壮壮说了，你如果中场去买吃的会排很长的队，对，确实是这样。所以你可以提前，很多人其实就是这么干的，就是比如说最后加时，中场加时大概三四分钟，你就看个两分钟、然后就可以出来了。
我想很多人其实就是中场休息的时候提前回去，要么是上厕所，要么就是吃东西点东西吃嘛，
因为上厕所
买酒喝。
上厕所也是，你出来晚了，那个队能排的像世博会一样长，就根本感觉
等。女厕所也这样吗？就是
你厕所也是，女厕所也是，女厕所也排队。
壮壮，男厕所好一些吗？一般因为男厕所会跑得快一点吗？
没有，因为人太多了，还是不太行。
也这样对吧？
对，而且如果你是、如果你去的晚，主要是很多人用过那个洗手间之后，一般会那洗手间特别恶心，所以对，会有很多、
男生这边好。
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壮壮，你有去过那个 hospitality 那个看台吗？
是
他们的那个，
有幸去过，有幸去过。
吃东西跟那个有区别吗？
不花钱哈、不花钱，随便吃、他们那边主要是这么几个，我不知道每次是不是会换菜单哈，但是我去了几次、热狗是免费的，赛前会有小点心，一些鱼丸，但是这边的鱼丸和我们传统意义上鱼丸不一样，就是他把鱼肉打碎了包一些面炸过出来的英国的鱼丸，然后还有一些沙拉、是作为前菜、 然后如果你想吃主菜的话，是有热狗和汉堡两个选择可以选，都不花钱，你只要要想吃十个都可以。然后中场出来人还是很多，但是都不用排队，大家就是大家都是坐下来的，然后随时过去拿就行了，拿它都是放在一个地方，就你自取就行了，会一直有人给你补。这是赛前，赛中的话会有不同的主食，也是炸鱼薯条或者是派，然后它啤酒可乐茶都是随便拿，然后赛后会有冰淇淋，一些小蛋糕，还有一些那个奶酪之类的小点心给你吃。如果你想坐在那儿聊天，你还可以选择香槟或者是红酒，啤酒也是可以选择的。
这些也不要钱吗？这些也不要钱，
都不要钱。如果你是 hospitality 的票，你从进门那一刻开始，里面所有东西都不要钱，赛刊也免费给你一本，所有东西都不要钱。
哦、我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知道球场就是五六七八那四个进口下面有一个像餐厅一样的东西，你知道那个吗？
嗯，我知道那个是个、
那个、
是不是个咖啡厅啊？
对对对
，M 咖啡厅，
就是那个，那个是给 hospitality 用的吗？
不是 ，M 咖啡厅、
那个、是给记者的吧？
哦
，M 咖啡厅以前是媒体区，以前是媒体区，那个是以前了，因为现在他们要创收，他们把媒体区砍开了 ，M 咖啡厅现在是对外的。那么 M 咖啡厅的隔壁的确是媒体区，但是现在 M 咖啡厅你平时去或者是比赛日去也是都可以买咖啡喝，但是那个地方是和球场相当于不连通的，他把它砍成了一个铺面承包出去。
哦、Hospitality 那个票大概是在什么价位、
嗯、Hospitality 的价位是根据球赛不同，它会有不同的定价、
嗯、
有的时候它票卖的不是特别好的场次，它甚至还可以商量给你折扣。它普通的来说比较差的比赛起步价都是在200以上，200磅以上
比较差
的，那么
200磅以上，
对对。然后如果是好一些的比赛可能会到800都有，有可能的、
哦、800磅的话相当于应该是北伦敦德比这种的吧，或者是欧冠半决赛怎么了吧、
对，其实北伦敦德比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贵，可能就是400多到500多左右。比如说像热刺打阿贾克斯的那一场、
嗯、
他们有稍微调整的贵一点，是这样子。
啊、
嗯、而且 hospitality 的新球场 hospitality 的座位，我也不是给大我也不是给热刺做广告，不过这个设计真的做得非常好。所有 hospitality 的区下雨都淋不到、
嗯、哦，
哇，太感人了。
那他算是在、那个、
就算你坐第一排你都淋不到、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黑科技，但是就是淋不到
是
普通的区就是淋得到
有钱金钱光环金。
他算是在那个球员通道边上吗？还是就在教练席后面呢？
有几个区域，有几个选择。一个是长边正中间，长边正中间的两个区、嗯、就是对面也是球员席对面的长边正中间的两个区也是 hospitality。 然后球员这边的、
啊、
靠热刺主队球员席后边的那个区是最贵最贵等级的 hospitality。 那个区你和球员可以握手拥抱照相，只要他们愿意你都可以、
啊，
然后还有，
怪不得那个区韩国人最多。
然后还有那个区附近的两个区也是，就、
啊、
但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区，不是 hospitality 的区，就是客队球迷，也就客队球员席的后面不是 hospitality，、
嗯、
是普通区。
所以如果我们就是从正常途径，就是官网买票嘛，官网买票，你先买一个那个 One Hotspur 的那个会员。
嗯，
买完之后去自己抢或者通过球迷会买票。
其实 hospitality 不用买会员、
啊、
hospitality 不用买会员也可以、
啊、
hospitality 你不用买会员、
啊、
你直接注册一个账号就可以买，这个是比较方便的一个事情、
啊、普通门票就是你能买那肯定选普通门票，那如果普通门票买不到、
嗯、
那直接就上 hospitality 对吧，因为同样的价格你可能只能买到黄牛票，尤其是一些热门比赛，我可以这样理解吗？
可以，但而且 hospitality 有一个更方便的，就是很多朋友他可能会觉得英文系统好麻烦啊，好复杂啊、
嗯、
很难弄、
嗯、
热刺给你了一个电话号码，如果你是在国内的话，如果你不嫌这个长途比较贵直接打电话， 你跟他说你、嗯、就算你的英语不太好，你就要跟他说，说完之后你只要把你的卡号念给他、嗯、你的信用卡、嗯、卡号所有的那些信息安全码念给他，他直接就给你出票了，你完全不需要任何的手动的东西会有人，只要你买的是 hospitality、啊、人给你操作，别人给你操作、
哦、有钱真是爸爸，
对，
尊贵好的，
有些人愿意花钱没问题。
我们既然已经说到看球的事情了嘛，那我想问就是、嗯、东南西北四个区怎么选择会比较好一点呢？
看看大家的优先等级，如果你是想选气氛，那肯定是南看台、如果你想选视角，东看台和西看台的楼下长边靠后，如果你想选性价比，那一定是角球区靠后，因为那几个区是最便宜的。我比较推荐的是110这个区和111112这三个区，是整个球场最便宜但是位置也不是很差的区。
球迷会的那几个看台你觉得东南西北哪个好一点的？它大概在什么位置呢？就是每个看台的话。
其实球迷会的票我一直，如果我升球迷会的票我一直都是看南看台的，所以其他看台我还真不太知道、啊，但是球迷会的 南看台大概会在，就因为整个南看台是一体的嘛，我有5层楼这么一个高度、哦嗯、球迷会的票是一般会
在
3楼，对，3楼这个位置，3楼靠后一点，这个位置呢就是整个气氛不错，而且视角还是不错，而且价格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因为
就
算是
南看台里面，
对，南看台整个价格的话，它是这样，中间最贵，然后往两边依次降、嗯、就是山顶便宜，山脚便宜，那中间那个位置是最贵的、哦、那刚好球迷会的这个票的这个位置是属于次贵，不是最贵、嗯、次贵，但视野比较好的一个地方，
视野比较好，对，然后、嗯、那个气氛也特别好，那个地方对吧，
气氛比较好。
我们刚刚就说到那个看球场，然后或者说是吃东西那球场那部分啊，那我想问就是作为国内球迷来说，去伦敦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不知道应该住在哪一块，常规思维啊，就想比如说住在球场边上会好一些，但是我们都知道北伦敦其实不是一个很安全的地方嘛，对吧？
对对，我有很多朋友前段时间在经历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就是在整个北伦敦，无论是在 Finsbury Park 就是在阿森纳附近，或者是 Tottenham Hall 就是热刺这附近，其实两个地方离得不是很远、嗯、这几个地方如果我建议球迷朋友们不是晚上就别去了，还是比较不安全的，然后
是吗，
特别是这两个区现在的话，如果你晚上过去很容易出一些问题，因为前段时间才有捅人的事儿发生，我们又
是在北伦敦吗？
对，北伦敦，我们又是亚洲脸，我们又是中国人的脸，别人一看就觉得很有钱啊、就不太好。如果住的话，我推荐大家，你的预算够，你可以住在，我们去热刺球场要坐一条线叫做 Victoria Line， 就是蓝线、嗯、这一条线沿线的地方，靠市中心一点的地方，因为这些地方首先一个是比较安全，然后你来伦敦肯定，我觉得你可能看完球之外你还有一些其他活动嘛，那你其他的活动也会比较方便一点。那么 Victoria Line 上面有几个站是比较好，如果你预算充足的话，一个就是很有名的 Oxford Circus， 就是正正经经的市中心，对，正正经经的市中心、啊、那个地方绝对治安不错，如果是你选择住在那块的话、嗯、
你的意思就是我们如果沿着那个热刺那条地铁线，就 Victoria 线蓝线往南，
对，
几个地铁站基本上都 OK 对吧，
对，只要，但是那几个地方不便宜，不便宜，便宜的你就往北走、嗯、走通了，你往北走大概会走到一个叫卢顿、啊、对，卢顿机场那附近，那附近的酒店就贼便宜，而且那附近治安也很好，因为那附近没有人啊、所以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
只要一出了市区就没什么人。
还有轨道交通吗？
其实没有，交通很方便，你从热刺球场往后坐一站到 Tottenham Hall 那个地方有个火车站，火车站直接就到机场了。
但这个前提是，但这个的前提是你除了球场之外，其他地方不怎么去。
对，但是那个，但那地方的酒店真的很便宜，大概就是国内酒店的水平，就是600-700人民币可以了。
哦，那价格很实惠啊。如果是 Airbnb 的话，其实也是往蓝线往南边，对吧？那几块区，
对，往南边一点会比较好，
走路走个10分钟、15分钟都 OK 的距离，对吧？
对，南边有一个站，就是再往南一点有个站叫做 Vauxhall， 也是在 Victoria Line 上面，那个站附近全是学生，就是那个区也会比较好，就那个站出来全是学生公寓和一些 Airbnb。那个站你还可以碰到很多中国人在那儿，也挺好的
啊。好的好的，我们说完住的部分，最后就是说就是行的部分了。你们觉得去球场提前多久比较好呢？
对，2-1.5个半。
为什么要那么久？
我们球场旁边有个车站叫做 Whitehall Line， 就是我们的这么一个 overground 的站，对，它是人流量很大的话它就会关闭。一般它最近修改提升了之后，它有4个出入口，以前老的时候只有1个出入口，现在还是会关，但是关的少一点了。以前关的话一般就是在比赛开始之前30-40分钟整个站就关了，所以你只能在前2个站下车走过来，就是 Seven Sisters 那个站下来走过来。那如果你不想走路，那就提前久一点来。
提前久一点，两个，
对，然后
金宇你说，
为什么要提前这么久去呢？除了刚刚壮壮说的，就是一个是错开高峰人流和交通的一系列原因，就是开场前半个小时会有一个球员热身，
啊、对，
就是会有一个球员热身，所以说一般情况下，我觉得去朝圣或者去参观的球迷最好是提前半个小时进场。那如果你要提前半小时进场，那就最好提前1-2小时就到那个地方。如果初来乍到，不管是你要逛店啊，还是要欣赏球场，还是因为找不到入口到底在哪里要求助他人，就各种突发状况都要准备好，
对吧？
然后对，然后所以那你然后就提前半个小时进去，就可以看到球员热身。而且在球员热身的时候，你是不必要坐在自己的位子上的。就比如说，如果你买了1楼的位子，你可能买了1楼靠后，但你可以走到
去拍他们，对吧？
就是你可以走到下，对，你可以走到下面去拍他们，你甚至还可以喊他们的名字。韩国人一般感觉是，韩国人一般，拼命，
对，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就是因为很多人看球嘛，就是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或者说在国内不太看球，就看球的话你不要掐着点去，你至少提前1个小时，对吧？像刚刚壮壮和金鱼说的，都要提前2个小时到球场附近，因为你可以去在那边转一下，然后找一个入口啊，或者是你如果有存包的话你肯定要提前去，对吧？
对，而且球场旁边基本什么都排队，因为人多，
对，
所以你想干什么可能都需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去做，所以整体来说还是给自己留一个空的时间比较好。
那个到时候赛后那个 Overground 会开吗？
赛后这个我给大家两个建议，一个是如果这场球踢的比较烂，比如说大部分落后，你估摸着剩下10分钟没什么希望了，你可以马上走了。为什么可以马上走了呢？原因很简单，因为如果你掐着点从球场走的话，你要排将近，就是你腿快的话大概排个12-20分钟就能进去了，你腿慢然后你就掐着点走的话，你要排将近1个小时的队才能上地铁。
是上哪个地铁？是那个
人特别多，
就外号类
那一站，对吧？
就是门口那个地铁站，
对
才能上那一站。因为你要在球场门口，像就是那种世博会那种，就是来来回回曲字形排长队，他们因为没有办法，他那个车一次性顶多只能坐那么点人，6万多个人，你想一次性涌出来，那肯定就挤满了。那保安的话，他会还有骑警，到时候都会去游，要在那边维持治安啊，然后让你排队啊，让你守秩序。所以如果你觉得这场球没什么好接着看的，你可以提前出来，早点回家，洗个热水澡，躺床上。然后
我的观点不同啊，我的观点不同。就是因为我知道会等那么久，所以我一般 有两种好消遣，第一个是你就待在球场里边，我有过几次经验是比较特殊的，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像热刺很多时候有一些板凳球员没有上，那他们就会返场，哇，那个就很爽，就大家都走了只剩你在那块，然后他们返场练，练完之后你喊他们，他们都会过来给你合照签名、
哦、
聊天。对、
哦，那如果到那个时候你还要跑到前，就是前排对吧？
没人了，你喊他，你喊他，他就给你过来了。啊、就我
这、这个、
我这种是，对，我这种情况，我和特里皮尔合照过，我和小沃克合照过，然后还有啊、还有拉梅拉，还有戴尔，还有阿莫斯，而且他们就是在里边跑圈，跑圈跑完了就过来了。他们你只要喊他都过来、
哦、
加练加班，
对，加练，他们就是加班、
嗯、
就是你如果、
哦、对，
如果你看的这场比赛替补没上、嗯、替补没怎么上，那你可以等一等，这个是可以的。
对，然后还有一个比赛完结束之后，这个我觉得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气氛啊，就是如果赢了然后特别开心的话可以留下来。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比赛完之后会放那个歌、
嗯、
会放那个 Glory Glory Tottenham Hotspur、
嗯、
会放这首歌，然后会大概放完一整首、
嗯、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因为如果赢了的话，然后尤其是我记得那次气氛特别好，就是去年在温布利的时候打切尔西、
嗯、
不是3-1赢了吗、哦、特别爽一次，特别爽，然后赛后大家全都留下来，都基本没有走、
嗯、
然后就在温布利放那个一边跳一边嗨。
对对对，这赢球是特别是很爽。
对，然后还有两个好去处，一个是你如果出来了发现已经排了很长队，一个酒吧叫做 Number Eight， 就是第八号、
嗯、
就是他在你到了热刺球迷商店正对面。那个酒吧你必须要凭热刺的球票或者是你的会员卡才能够进去，是热刺球迷专享。那个酒吧你进去之后，里面气氛很好，而且酒很便宜，大概3-4磅一杯，你就可以在那喝和认识一些本地的热刺球迷。本地的热刺球迷对亚洲人是非常非常友好的，他们很有可能会以为你是韩国人，不过你只要和他说
韩国人，
对，你和他说我是中国人。我喜欢热刺很久了，他们也会很友好的和你交谈，然后就喝酒拼、
嗯、
大家一起拼酒。然后还有一家酒吧叫做 Bricklayer's Arm， 你出了球场之后往球迷商店的另外一边走，你走到前面之后、
嗯、
你就会发现那家酒吧里面有很多网红会去，所有热刺的网红都会去那家酒吧喝一杯，比如说我们认识的 Expression 很有感情的那个黑哥他会去，还有 George那个白人小哥，还有 Max， 还有其他的一
个，都是几个那个专门做那个热刺 Vlog 那种，对吧 ？Fan Vlog 那种。
对对，特别是如果是赢球的话，他们都有可能在那儿，他们自己会去录一个什么东西啊之类的、
嗯。
因为那个地方进去之后、
嗯，
它不像普通的酒吧，就是大家脑海中的酒吧可能就进去一个很封闭的空间，那个酒吧有个大后院。然后里面是露天的，可以在里面吃烤香肠、
嗯、
还可以在里面喝啤酒、
啊、
就气氛很好。那个地方也是热刺球迷专享，凭会员卡或者是球票入内、
啊、在这里我有一个就是一个小小 tip， 因为我去的热刺看球我经历过两场输球，一场是第一次、
嗯、
然后第二场是去年那个打狼队那场。我有一个小经验，就是你输球之后、
嗯、
要么像金鱼说的提前10分钟就走了，那时候外面没什么人、
嗯、
走得非常快、
嗯、
如果你比赛之后再走的话，你千万不要着急在那边排队，那没有意义，千万不要去排，那种感受就是，而且你会碰到很多很多的客队球迷，
对家球，
他们在那边嗨，哦，真的是，因为你知道英超就是客队球迷是最嗨最凶的，他们赢球之后那个气氛真的是不得了，他们会对着你，有的时候甚至素质低一点的会，因为我们是亚洲面孔嘛，他们甚至会有种族歧视、
嗯、
因为我也碰到过这种事情，就在英国、
嗯、
他们会对着你，就比如说啊，你是韩国人啊什么什么什么，就是这种非常歧视的那种话，就是如果你想保护自己然后让自己爽一点，就看球其实是一件很爽的事情嘛，虽然输球不好受，但是输球之后你可以 要么留在球场里面，或者是球场周边的那些小酒吧，或者是球场里面的那个看台里面那个喝酒的地方也可以待一会儿，至少待个一个小时之后再走，这其实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主意吧。
对对对，是的确
是的是的，而且那些球迷基本很多就喝大了，你知道吧？就可能就喝的有点神志不清了都，所以真的说什么的干什么的都。我还见过从球场出来之后在地铁上打架的。
正常正常。
对，虽然那个在地铁上一般打不起来，又会有其他的老铁老哥去拦着，但是打起来是真的有。
我和我一哥们儿之前去看球，大家还记得在温布利大概一个赛季还是两个赛季之前，一个联赛被踢西汉姆，领先两个，最后被翻盘那场。
我记得。
我有一个哥们儿，他纽卡球迷，他是纽卡球迷，和我一块儿去看球。喝大了，然后最后和西汉姆球迷干起来。我说你是真是共产主义，你是纽卡球迷，你喝大了和西汉姆球迷去打架。
他警察会管吗？这个事情
会管。那天
如果警察在，警察会
管。那天有点吓人是什么？他喝大了之后，有一个小孩过来朝他吐痰，然后他就拿了一个瓶子砸回去，然后小孩的爸爸就过来打了，然后两边
西汉姆吗？
哇。
对，两边扭打在一起之后，警察先拉开了，然后对面小孩他爸和小孩看他们家的几个人可能就盯上了我们，他们拿了几个砖块就一路跟着我们，还好警察就是也跟着我们。
所以大家最好注意，就是去英国不要喝得太大，对吧？注意安全。
对，而且之前在温布利的时候打曼联那一场，就主场打曼联1-0输的那一场，散场的时候有个姑娘在，因为温布利下场的时候它是个没有台阶的一个直坡，一个曲坡，然后有姑娘在那个被曼联球迷给推搡推倒了，那曼联球迷可能不是故意的，可能就真的嗨大了，喝大了，或者说是人太多挤着了。但还是挺危险的，所以我觉得大家散场之后，
就不要，
尤其如果心情不好，
对，千万不要急着走，
不要
急着走，就是
没有必要啊，外面还冷，外面贼冷，还你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还是
别人开心，
还是在球迷看台里面。去年打狼的那场，就是打完之后，我们回 Airbnb 的那个地铁上面，然后我们的路上那几个小姑娘就哭了，就眼泪水哗哗的哗哗的，就是大家都一片死寂，你知道吧？然后就听到的是客队球迷在那边欢呼啊、唱歌啊，然后对着你唱，你知道吗？就那种感觉，就输球的那种感觉。
还行，没对着你唱那种骂人歌就还好了。
温布利大家还会怪这个场地，我一直要在温布利输球，大家唱的。最多的一首歌就是我们想回家，我们想回家，温布利就是个屎坑，我们想回家，就是把所有输球都怪是温布利，
都怪在温布利。所以比赛结束之后，比赛结束之后就走，这个不是一个很好的 tip， 一定要稍微等一会儿，等自己心情平复，等大家的心情平复，然后等外面人走了差不多了你再走，对吧？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
是，
说白了就是不管赢球还是输球都不用急着走。
对，
要么就赶紧走，要么就多留
一会儿，
多留一会儿，
要么就玩一会儿。
对，在球场周边买买东西啊，然后喝点东西啊，对吧？吃就算了，就喝点东西会比较好一点。好，我觉得就是衣食住行我们其实都说到了嘛，就是如果从国内去英国看球的话，那你们觉得在球场里面有什么东西我们需要注意的吗？
那我突然想问一下，那个热刺新球场里面的手机信号怎么样？这个我估计是很多球迷关注的啊。
好，让我重点夸奖一下，就热刺的新球场不是弄了那个 WiFi 吗？哇，这个 WiFi 简直了，太快了，太好了！因为你们要知道，就看球最不爽的一件事是什么？很多老球场，哪怕不老，哪怕是新的，他们那个信号都贼差。有的球场是你进去就没格了，直接给无服务。
对，你那个时候你要找个人啊什么都找不到，就
你
如果有一起来看球然后就走散了，可能就会有这样的问题，联系不上人，找不到人。
对对，就不要说什么发微博发自拍了，你连信号都没有，就特别难受。但热刺新球场的 WiFi 特别快，快如闪电，根本不怕的。
而且免费，对吧？
对，
免费不要钱，太好了太好了。
哎，我觉得你们是不是也可以介绍一下，就是进场的那个票的那个形式，因为好像听说原来都是需要纸质票，那个二维码不好使，然后现在是不是有所改变？
其实不是一个概念，它是一种新科技，它不是说电子票，它是 contactless， 就跟银行卡刷卡用的那个科技是一样的。 现在新球场进去之后，就你下载一个 APP 里会出现你的电子票，到时候他们门口检票是有人在那边，他们是有两层，一个是人帮你检，剪完了之后还有个闸机，第一刷过去跟地铁那个是一样的。
这里我补充一个，就是 APP 里面的票是只有在你比赛之前24个小时之内才会出现。我之前见过很多很多朋友买过这个票，他一直很担心怎么都不出不来出不来，一直来问我咋办咋办咋办。我说这个只会在比赛之前24小时才会出现，就大家不用着急，如果你买了票然后又想用 APP 的话，稍微耐心等一下，
就是我们其实不需要把那个票打印出来，没有什么电子票的说法，这就下载一个 APP 就能进去了，对吧？
对，
也可以打印。比如说有几种情况你可以出现打印的票，一种是你在比赛快开始之前你买到的票，比如说有些场次票比较不好卖，奥林匹亚科斯或者像红星这两场比赛就票不如大家预期当中那么好卖，那现在还有很多座位，那么你只要是在比赛之前一周之内买，因为系统默认为可能寄不到你那了，他就会给你选择一个打印项。然后另外一种情况是你买 exchange 会员买了票，他因为去不了，他退回系统再卖的那个票，他就会是以打印的方式给你，而且你只要选择了打印票，你的 APP 上面大概率是不会显示 APP 票的，因为它也有一个考量在里面，你如果一票进了两个人，对吧？
但我个人觉得还是推荐那个 APP， 因为主要是方便而且省事，
而且也不存在那边没信号，对吧？因为都是 WiFi。
哎，理论上工作人员只要看到你这个票他就会放你进，
对，
就是看到票就让你进了，是吧？
热刺本赛季第一场开季的时候出了大乱子，打维拉那场比赛系统出了问题，导致很多球迷在比赛开始之后15分钟都没有进场，俱乐部对此就是给大家球迷是深深抱歉，所以从那一场比赛之后球迷的腰杆子挺了起来，你只要说我要进去，他就给你进去，都是这样，基本上。
对，
最近那个就是国家队比赛日的时候，白鹿巷有两场比赛嘛，就是 NFL 伦敦赛，你们有去看吗？或者在电视上面有看到吗？
哎，这个还真没有。
有看到很多人发那个ins。
对，我没有去看，我对这个橄榄球还不是很熟悉。
其实今天老金在这里。他其实有一种身份，就是他本身是一个 NFL 死忠粉。老金，你对那个 NFL 的伦敦赛有什么了解吗？
那我就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NFL 伦敦赛的背景吧。就其实刚才壮壮和金鱼正好说到了，就是 NFL 他要在伦敦办比赛的原因，就是刚才金鱼说嘛，他有很多朋友发 ins 啊什么之类的。美式橄榄球其实他这项运动他比较特殊，就他的组织严密性是非常符合那些白人精英层对于一个体育运动的完美的理解，就是这项运动既时髦然后又显得比较高档，同时它的力与美的结合呢又符合那种黑人和非精英层球迷的那种对于力量和对于你可以说暴力你可以说是那种刺激的那个体验。所以说其实NFL 它在伦敦是有比较强的这个 fan base， 就是有比较强的球迷基础的。美国人自己统计，在整个英国有1600万的 NFL 球迷，其中活跃的人数达到400万。因此 NFL 它从07年开始呢，它就在伦敦开始办 NFL 的伦敦赛，就是正赛，还不是那种季前赛，就是正式的常规赛。从07年的每年一场，一直发展到了今年热刺新球场建完之后的每年四场。所以说我们也是很荣幸啊，就是作为热刺球迷也是特别荣幸，就是每年四场伦敦赛 NFL 伦敦赛有两场是在热刺球场进行。同时大家应该也知道，就很多的英国人甚至我们的当家球星哈里凯恩也是 NFL 的球迷，就由此可见他 NFL 在伦敦办比赛以及比赛从少到多，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商业运作的过程，就是越来越受欢迎。我看了一篇报道说是2018年伦敦希斯罗机场在10月份，也就是说伦敦赛集中的这个月份，它的流量就从北美往返的流量比平时要多 10%， 就平时每个月基本上是160万左右的北美的人坐飞机往返，然后在10月份，也就是 NFL 伦敦赛的这个月份会比平时高 10%， 啊，这个也是个数据。那么其实 NFL 其实也跟我们熟悉的英超有稍微有些关系，就 NFL 有个球队叫做 Jacksonville Jaguars， 就杰克逊维尔美洲虎队，他每年是有一场固定的比赛会是在伦敦打，那是因为是这个球队的老板，他同时也是富勒姆队的老板。其实本来这个事儿是由圣路易斯公羊队，现在的洛杉矶公羊队来做这个事儿。那公羊队的这个老板大家都知道是科伦克啊，但他因为12年打了一场之后他感觉效果不怎么好，所以他把这个事儿给割了，然后这个事儿就是由富勒姆队老板把这个事儿给接了下来，这也是个小插曲。那么说起热刺队跟伦敦赛的渊源，其实就15年说起来，就15年当时热刺队准备建新球场的时候，当时列维牵头就跟 NFL 官方签了一个10年的合作协议，就是从新球场建完之后会连续10年在这里每年办两场的 NFL 伦敦赛。 NFL 的现场票价可能相对于英超而言的话票价会贵很多，我在美国本土看 NFL 比赛的时候，平均的票价不是最好的位置的票价大概是在300美元左右，所以说你在国家队比赛日在热刺球场办两场伦敦赛，这个对于列维估计数钱猴的表情估计就已经发出来了。另外就是你15年在签协议的时候，这热刺这个新球场啊，它就是按照 NFL 的球场的标准来建造的。其实 NFL 的这个场内跟这个场地跟那个英超的场地的规模大小是一样的，我说的是按照 NFL 的标准，主要是更衣室，因为 NFL 它一个球队是有53个人，而我们都知道英超一个队其实你正式比赛日可能就17-18个人，所以你的更衣室的大小是不一样的，就你难想象他之前在温布利或者是在 Twickenham 这些老球场打比赛的时候，那53个300斤的人挤在那个更衣室里面，
彪形大汉，
那是什么样一种体验？对，而你
美如花，
闻着自己的体味的那种感觉是怎么样？然后为什么这次就上周刚打完这场那个芝加哥熊队对奥克兰突袭者队赛后，这个两队的球员到教练都对热刺新球场赞不绝口？我觉得很大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个更衣室，它的大小规模是按照 NFL 的标准来设计的，它的淋浴的淋浴间到球员的厕所，甚至到 cheerleader， 因为我们都知道足球比赛它是没有 cheerleader 的。所以他的那个原来的老球场他是没有女性的更衣室的，所以现在新球场，二位有没有去过新球场tour啊？就是据说是有专门，可能是临时也可能是永久的，是专门为女性设计的更衣室，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热刺球场非常具有亮点，也是非常符合现在这个新潮流的一些设计和建筑吧。所以说上周第一场打下来，这个比赛也比原来好看，上周的比赛非常的精彩，就是一个队芝加哥熊队强一点的队上半场0-17落后，然后下半场一路追赶，到最后弱队最后是三分，比较弱的奥克兰突袭者队最后三分险胜，整个比赛其实还是比较有悬念。而奥克兰突袭者队他其实还有一个想法，就是因为他本来明年是要搬拉斯维加斯，但是拉斯维加斯他新球场还没建好，所以他现在在跟热刺商量，可能要想把明年的8场全部的常规赛的主场搬到热刺的球场，如果不能8场那可能想4场，如果不是4场至少是2场，反正是在伦敦打的越打越好。因为我是去过奥克兰突袭者队那个球场，奥克兰队突袭者现在用的那个球场是跟奥克兰运动家队，就是奥克兰的棒球场一起共用的，那个球场是1950年造的，
一样吗？
对，就是他那个就很特别神奇，他一个棒球场在橄榄球比赛日你会看到，你就会有一半是在那个土场，因为棒球它是一个扇形的场嘛，就它有一圈是在那个土场上面的，就非常有意思。所以我估计他们今年在热刺这个场地打完之后就爽的不行了，这更衣室的这厕所不是都是香的，因为我是参观过那个突袭者队又共用了棒球场的那个更衣室，大概是我们平均的大学的这个体育课的上课的那个更衣室那个舒适程度，所以那他们当然不愿意走了，那热刺球场必然是真香啊，是吧、
啊、
所以
他们要打2场对吧，
他们今年只有1场，但是明年他们想打2到8场啊，但这个事儿还没定，只是他们有表达这个想法，就包括他们的主力四分卫 Derek Carr 之前也报道过，就是对于热刺的新球场是赞誉不绝，这个也从侧面说明了我们这花了这么多的钱建了这么一个新的球场，也真的是物有所值，也受到了各方面的一个赞赏。
这件事情就是 NFL 在热刺球场能够超过每周就是每年2场的话，那其实对那个整个热刺在那个吸引美国的就是美国资本的上面也有非常大的优势。
这里有一个问题，其实去年他们在打 NFL 的时候就被英国媒体诟病了，就说咱们这个草地就是大家踢的感觉，就是他们说这还是英超吗？这是因为英超对草地的要求是很高的。
对，但是热刺球场就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有两块草坪嘛，它是伸缩球场，
对、啊、
对，
两块草，
所以它就没有这个问题，大家都会觉得真香。这个对我们热刺球场的那个冠名权的那个选择，到时候会吸引到更好的美资，因为美国人对橄榄球这个事情非常的非常的非常的第一，美国第一运动嘛，
相当于就是一种信仰，相当于就是信仰一种，对、
哎、一般冠名权都是10年到15年嘛，我记得西雅图好像是去年十年还是十五年，然后卖了一个1.5亿还是2亿美金，就基本上这个价，因为我这个价也是满足列维的要求的嘛。你想，他上周日一场比赛6万座位，每一场平均票价，比如说我就算他300刀，哇，不得了，一场比赛等于我们平时打了3场比赛、4场比赛，
是。
你要想橄榄球球迷对于现场的这个食品的这个销售。也是非常的这个需求非常大，因为橄榄球比赛的时间比足球比赛要长，橄榄球比赛的时间一般是整场在3个小时到4个小时之间，同时它分四节，分四节意味着你有3段时间可以出去买啤酒、买饮料、买吃的，所以卖东西的这个成本也很高。我们知道去年热刺队还跟耐克还给热刺队专门设计了一款 NFL 的球衣，就我还托老板从英国帮我带了、嗯、就 NFL 的球衣其实也比英超的球衣要卖的贵、嗯、就是 NFL 的球衣一般是在你刺绣的话是在卖150，如果是胶印的话一般是在100-120左右的那个美金。
怪不得列维那么想把这个橄榄球把 NFL 放到热刺球场上面。
对，列维还说了，就他最理想的情况就是我中午就1点钟打热刺的比赛啊，然后我打完之后晚上夜场夜赛，因为英国的时间夜赛比较适合美国人看嘛，因为你如果英国的下午比的话，美国人是早上或者是半夜，就不大合适，所以他其实想搞这种下午是热刺队踢，然后晚上夜赛马上再打 NFL， 这是最赚钱一场，因为他这样还只要请一批保安和一批临时的工作人员就行了，极其划算。
天才啊，天才，天才，
天才，
给鼓掌，
就特别有意思。
记得他们上一场说是第三节的时候啤酒就卖完了，
对，就是因为
就是第三节，
英国人太低估 NFL 这个观众对于啤酒的消费程度，就我基本上。我以我在美国看球，基本上每个人是4支350毫升的啤酒是起步价，然后喝的那种可乐啊，那个吃的薯条，那个汉堡炸鸡，基本上就是嘴巴是不停的，就美国人特别喜欢吃啊。就你看橄榄球比赛，如果不吃，像我这种不怎么吃的人，在他们看来，那你来干嘛？你不吃，你过来看橄榄球干嘛？
对，我也是，我看球的时候也是一定要喝啤酒。嗯、我每次我有朋友中场，他就坐在里边，我说你不动一动，不出去喝一杯吗？
就这个还有一个笑话就是因为英国他的那个喝酒年龄是18岁、嗯、美国是21岁，所以有很多 NFL 球迷，就是21岁以下的 NFL 球迷，他专门跑英国来看，因为在英国可以他享受到看 NFL 同时可以喝酒的乐趣，就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事儿，因为你英国到美国如果从东部飞的话机票也不是很贵，但是他在美国他喝不到酒他烦啊，就一起去看酒，隔壁的21岁以上的在那嗨啊，对，就他
只能喝可乐，
他就不爽啊。然后到了英国之后就可以放开喝，就这个也是特别有意思的。就两国之间对于喝酒年龄的法律规定不一样，也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儿、
对。
对
对对，好，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这周这一期讲的就是去白鹿巷看球，以及整个白鹿巷球场，就新白鹿巷球场到底有些什么东西，大家自己注意穿的衣服啊，然后住的地方千万不要住。我就想告诉那个我最近。工作群有个小伙伴，他想去白鹿巷看球，千万千万不要住北伦敦。
对，别住那边，
那边太
又穷又破又不安全。
对对对，千万不要住那边。下周国家队比赛完之后，我们就要迎来了热刺对沃特福德，两位会去看球吗？
会，肯定要去。
会尽量去。
你们今年去看比赛，就基本上都去了吗？还是？
我基本上都有，我每个主场都去。
啊。
我是就只有两场没去，一个是纽卡斯尔那场，然后一个是拜仁那场，所以我到目前为止我的主场观球记录是全胜。
那你下一场一定要去好吗？一定要去。
我们重金于这个买机票。
我把这一期节目录出来的时候，直接把你的二维码也贴上，大家帮你众筹球票。
对，一人打100，估计你这机票可以看好几年了吧，是吧？
对，希望金鱼给我们给热刺带来运气，我们下一场一定要赢回来。好，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大家的陪伴。
好，谢谢各位，
谢谢金鱼，
谢
谢
抓抓、谢谢老板，
谢
谢老板，
谢谢老板，
拜拜。